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财经平方 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3月14号上午11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股市在涨什么，联准会要看什么。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方的 Roger。 这个从2024年就应该说农历年后啦，美股啊、日本、欧股、台股的指数呢都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嘛。但是大家在听 Podcast 这几天呢，其实这些行情又有一些震荡了，有种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这种 feel 啦。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录 Podcast 其实有讲到啊，就是如何利用 S&P 500的股价跟 FINRA 融资余额除以流通中货币，用这两个指标呢来判断股市是否有泡沫啊。如果没有听的人呢，欢迎大家先点击上一次的 Podcast 来听一下。那这个我们是用这些筹码啊，或是用这些流动性的东西方式来做判断。但是呢，过热与否呢，其实还包含了很多的关系，包含了我们可以观察市场情绪啊、联准会的一些动作啊等等的因素，也都可以来观察哦。那这波的行情呢，到底涨的呢是估值还是情绪？那全球的基本面格局是不是有支撑这样的行情呢？这问题都非常大，所以能帮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研究经理 Viviana。 欢迎 Vivi。
Hello， 大家好。
好， Vivi 是不是一阵子没有上来聊天了？
对啊，好像是耶。
对，最近在忙什么？
每个三六九十二都是在忙展望。
三六九十二，
每一季的寂寞嘛。
所以三到了嘛，对不对？
对啊，
没错，就是在忙我们即将要到来的 MEO 啦。那也就是我们2024年的第二季的线上全球经济展望也正式上线喽。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就是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展望呢，我们上架短短几天哦，已经有500个学员加入我们了。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我们发现从2020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MEO 嘛，那其实已经有20000多的学员跟着我们在听这个每季的行情分享了。那甚至有人呢还是每一场都有参加的哦。参加的用户其实有跟我们回馈啊，他直接用户的语言就是不管行情在低谷或是高点，都想听听 M 平方怎么讲，一季一次系统性的理解，就像明灯一样令人安心。好，明灯明灯的主讲者就是我们 Vivi 啦。Vivi 这次 MEO 会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好，其实每一次 MEO 我都会尽量就是跟前一次有连结，就如果有参加过很多次 MEO 的用户们应该都会发现，每一次我们都会稍微 recap 一下上次讲的，
验证自己的想法。
对，每次也都会有个时间轴，然后呢去延续，就是也会去检视说我们到底上一次讲的东西有没有发生，有的话呢会怎么样，没有的话呢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对，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上一次有来参加的话呢，上一次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办的2024的经济展望嘛。我们当时的时候就定调说，今年的一个推升行情的三大的一个利多趋势，包括说升息循环结束，货币政策宽松，那再来就是美国的经济转向一个适度的温和的扩张，那最后呢就是周期错置的归位，由制造业终于开始成长。那其实年初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一季，已经要过完了嘛。那数据慢慢开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趋势其实是一一的有被验证。那也当然也反映在了这一季的股市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对，那到了现在的一个时间点呢，我觉得就还蛮适合来去讨论，就是几乎是所有的一个股指都创高了嘛，美股、台股甚至欧股也创高了。那行情创高之后呢，到底还能不能够续涨？那市场其实每一次在股市创高之后就会开始又有一些担心出来嘛，就到底有没有泡沫，有没有过热的一个风险。对，所以这个是这一次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那等一下如果我们有再聊到的话，可以再跟大家讲更多细节，就是有哪三大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
OK， 谢谢 Vivi 哦。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聊一聊啦。那我也邀请听众朋友呢，在3月28号晚上7点哦，一起加我们这一次的 MEO。 这次 MEO 真的蛮重要的哦，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股市的行情到这边了，那市场都在讲说啊，会不会过高，会不会过热这样子。那我也这个邀请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否已经决定要加入了，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在课程页面下留下你的投资问题， 因为当天我们非常难得啦，除了 Vivi 会当主讲者之外呢，我们还有 Rachel、会参加我们的 QA 环节，而且我们也邀请到了地毛产业笔记的 Paulson 一起来加入，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哦。所以如果你除了总经之外呢，现在你也觉得说，哎，我资金满手，有什么产业可以投资呢？有产业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趁这一次地毛有来的时候呢，来好好的提问哦。那回到这一次的、
我自己其实也蛮期待这次 MEO 的，因为我其实是地毛的长期订阅用户。
对，我们每次要问那个地毛的状况，都问 BB 说，哎、BB 那个地毛最近他讲什么？
我们好像好几年，一两年以前有一次也是有，我有跟地毛录了一集 podcast，
对，
蛮久以前的。
对，
就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21年的时候。
好，你即将要再跟地毛在同一个影片上见面了。
期待。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一次的主题，这次主题要聊的有两大面向啦，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现在还是请 Vivi 帮我们回顾本周行情重点。
好，那这礼拜的行情啊，其实整个股市在创高之后，在这一两周其实稍微它的一个波动是有加大的嘛、那因为其实蛮多的一个指数都是来到关键位置，像是台股在20000点的这个位置呢，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多空交战的感觉。那美股这边的话，虽然是一度有在持续的创高，但是会发现这周的一个涨幅其实相较于前几个礼拜也是有收敛的一个状况，对，那波动度也是加大的。那在其他的资产呢，美元指数呢是、上一周是创下今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周的周跌幅之后，在这一周在大概102左右的一个位置，大概是有止稳的一个现象。那美债殖利率也是嘛，就是一度有跌到 4%，然后呢之后就止稳，然后两年期的呢也是碰到 4.5 之后呢稍微有做一个回升、那油价其实呢也是、在这一两周的一个趋势呢稍微又慢了下来，在 OPEC Plus 宣布延长减产之后呢，发现油价现在还是上不了80、那反而是金价在近期是有创高的，那不过这几天也是稍作休息。所以整体来讲，这周的一个行情会觉得说，哎，股市涨，然后金价创高，利率美元下跌的一个趋势它还是在，但是呢都有慢下来的感觉，就是踩刹车的感觉啦。
OK， 好，谢谢 Vivian。今天我们这一集就会分两个 part 啦。第一个 part 我们就聊聊说，哎，股市最近在涨什么？短线、长线是不是一样的，是保持这样的乐观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应该再隔几天就是三月的 FOMC 会议了。鲍威尔之前在听证会重申哦，会降息的论点之后，而且又有一些经济数据包含的非农啊 CPI 又开出来之后呢，联准会会议有什么前瞻需要大家先来关注的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哦，股市在涨什么。首先呢，第一题呢，今年以来其实台股二度站到了这个20000点嘛、好像2022年年底还在12000嘛，然后现在讨论是20000，就是、
对啊，那自己有时候都会讲错。
对，我们讲的时候还在讲20000，对不对？好，那个美股一样啦，美股也不遑多让 ，S&P 500、费半其实也都是创高的哦。那近期股市在反映什么呢？大家在反映的都跟联准会降息有绝对关系吗 ？BB。
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蛮关键的，因为通常在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问这个问题嘛、那反而是我们刚刚讲到行情就这一两周慢下来之后，大家反而就开始来去问说，所以这一季到底在涨什么，创高到底在涨什么。那我们就用这一题来回答一下。其实股市反弹到现在已经快1.5年了嘛，这一波整个一个底部是在2022年第四季的时候，
对，
所以其实呢这一整波的一个涨幅啊，我们回头去看去年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去年基本上就是大家看到美债殖利率涨股市就跌、然后美债殖利率跌股市就涨，就好像所有的因子都不重要，就是只有利率这件事情会去左右股市的一个涨跌。那其实我们回头看每一次这种经济周期的修正之后啊，股市的第一波反弹通常都是由这种降息的预期来去带动的、因为当时基本面数据还是很糟嘛。其实像去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台湾的出口还是双位数的一个跌幅哦，然后各国的 PMI 都还是荣枯线以下、然后整个像衰退几率啊也是一直都在50或者有时候超过50的这种边缘徘徊、然后去年其实大家对于整个硬着陆的一个讨论还是很热络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推升股市上涨动能就好像只有利率的一个宽松预期、但是呢到了、牛市的一个中期之后呢，从过往的一个经验我们会慢慢发现到说，利率的影响它慢慢在降低了。那我觉得可以从两个面向来去解释。第一个就是因为真的 的要开始降息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已经慢慢的跟联准会有对焦到了，有慢慢 align 到了，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当然就是经济真的开始变好了，不论是因为它的一个可能库存已经调整差不多啊，或者是需求真的开始起来了，或是因为这个降息的一个刺激政策真的开始发酵了，那这个时候呢，股市就会回来反映基本面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觉得年初到现在这一整波在创高的这一段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反映基本面。因为大家其实可以发现，整个降息预期从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六码甚至到七码嘛，一直到收敛到现在三码到四码，这礼拜又回到三码了。对，这个降息预期一直在收敛。如果这个情况摆在去年，那股市早就跌爆了。对，但是呢，现在股市还是一直在创高，那就是因为它现在是在反映真实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不是完完全全都是由利率来去带动的。
那个 Rachel 常来讲，经济就是人的行为嘛，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当一切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听到一些好消息，你就会为之振奋，对预期来讲就会好一点。那就是在讲的就是在2022年 Q4 之后，当基本没有很好的时候，大家听来好消息，那就是降息预期咯，那大家就会觉得很振奋。但真的经济体整个变好的时候，就要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基本面。对，那我们来讲基本面好了。其实基本面开始好转啊，刚刚 Bibi 有提到22年的 Q4 其实就开始在股市这边有反应了。那我们也看到2023年哦，在一些制造业的库存啊，或是一些重要的制造业相关的这个进出口，都有一个在不同时间有开始出现这种反转的迹象了。那我们也在这个 Podcast 都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时间到了2024年，我们刚刚有讲到基本面开始做支撑了，请问 Bibi 现在基本面看起来还是很强劲吗？
好，那我觉得其实从这几周数据来看就可以了。因为我记得在礼拜一我们研究周会的时候，大家就分享近期开的数据啊，就会发现说其实确实数据又开得很漂亮。那我们从最近公布的台湾、美国、中国这三个最重要的几个数据来看好了。首先台湾呢，我相信大家最近最关注的就是景气对策信号嘛，一月的一个分数上升到27分，是2002年8月以来首度的终于看到亮绿灯 了。对，那我觉得虽然说一月的一个数字啊，这一次景气灯号明显上升，是因为去年的一个农历年节的一个机器导致，而去年过年在一月嘛，所以去年一月的工作天数比较少，就机器比较低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二月呢，景气对策信号它很有可能会再出现一个小幅的下滑。但即便如此，我们来去看一下一二月综合的数据，其实呢也还是表现得很亮丽，尤其是在出口方面。我们看台湾的一个出口方面啊，出口就已经公布到二月了嘛，那二月出口的一个数据就有因为今年的过年在二月，农历的一个农历年节的工作天数下滑，所以呢年真的是小幅的跌落到大概 1.27%。 但是呢，如果你把一二月累积起来看的话，台湾出口一二月累计的年增率是 9.7%， 这个一个金额是历年的次高。那其中的一个项目里面，我们就看到像是电子零组件啊，它就是只有小幅的一个年减，反映这一次淡季的一个需求看起来是没有掉太多的一个状况。对，那尤其呢像是去年大家很关注反映 AI 需求，资通讯嘛，年增还是 100%， 还是很高。那资通讯里面呢又更加去反映AI 伺服器相关的一个电脑跟附属单元，它的一个年增甚至 270%。 对，所以这个数据其实还是开得非常漂亮的。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中国好了，中国其实就是这一波一直都很弱的一个部分嘛，可是我们发现最近中国数据也慢慢的好像有好转了，包括我们看到二月官方制造业 PMI 是 49.1， 大概是跟一月持平，但是呢它的细项里面新订单还是稳定的，生产虽然有因为春节的一个季节性因素回落，但是呢成品库存这边它的一个降幅看到一个蛮明显下降，从 49.4 下降到 47.9， 也去带动呢我们常常在观察制造业的这个新订单减库存的指标再度的回正。那中国出口其实也是啊，中国一到二月也是加总起来看的话，它的出口年增率也是回升到 7.1%， 原本的去年12月大概是 2.3 左右。所以这样子种种的迹象其实都在反映说全球的贸易好像已经有回归的一个迹象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一直讲到，就是 MEO 里面的一个提到2024年三大趋势里面其中的一项。
我看中国它的出口有在讲说他们要 focus 在新三样， 新山羊是哪新山羊
啊、我觉得这个是最近大家在看到中国出口数据的时候常会看到讨论的一个议题、嗯、新山羊其实就有老山羊跟新山羊嘛，老山羊就是传产的一个部分，中国以前的老山羊就是服装、家具跟家电，那现在呢中国的新山羊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跟太阳的电池、
okay.
为什么要现在开始提新山羊呢？我觉得这个就再把那个时间轴拉长一点，就我们之前其实有讲到说中国经济要突破的关键在电动车上面可能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或许慢慢的可以开始去留意了。去年的一个新三样占整体的出口大概是、已经从 3.4% 已经拉升到 7% 的一个占比，虽然还是相对低，可是你会发现它的成长速度是蛮快、嗯、那 7% 我觉得可能今年中国的出口带来要很大的影响性可能不高、嗯、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未来五年慢慢可以去看这件事情。
嗯，但 7% 的出口会不会还要考虑到美国来干扰
哦、oh, ，对，
他的新三样。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在观察中国经济它旧经济的时候，什么家电下乡、家电补贴，可是你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在补贴的其实都是新能源车、嗯、然后太阳能这些相关的产业了，那也就是中国他们开始在做一些转型了，尤其是出口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好了、啊、上周五呢这个非农开奖嘛、
嗯、
然后虽然高于市场预期，然后开奖还不错、哦、可是他也下修了前两个月的数据，然后使得三个月的平均呢还是回到了26.5万。那我们如何来解读现在的美国就业市场呢？
我们刚刚讲台湾跟中国看起来都还不错嘛、嗯、那美国这一次的一个非农，美国最重要的数据就是非农啦、嗯、非农二月的话是新增27.5万，那其中呢主要就是像是教育医疗啊、休闲娱乐、政府部门还是表现很强劲的一个部分、嗯、那其实我们一直提到、啊、就是说今年最好的情境是怎么样，最好情境就是海外的制造业复苏，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台的数据这样子。
对，
那美国呢反而它最好的情境是从、去年这种有点真的是已经太强的一个过热的状况、嗯、慢慢放慢到、适度的这种温和的水平，但是又不至于到衰退、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说它是最好的情境呢？因为呢这时候资金就可以是慢慢的往海外流、嗯，美元指数就不会再那么强势，那美国以外资产也会有表现、嗯、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这其实就是第一季的状况嘛，不再是只有美股表现了，欧股也创高了、嗯、台股也创高，日股也创高，
资金都出去了。
对、嗯、所以呢除了是这个之外呢，还有再来就是美国经济如果一直过热下去的话，它其实也会给联准会不降息的一个理由，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境嘛、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今年最好就是海外制造业要复苏，美国经济从过热放慢到温和、嗯嗯、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非农，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很多这种 mixed signal 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次的非农它虽然亮眼，可是呢它下修了前两次的一个月增到大概22.9跟29万人，那带动整个三个月的一个平均大概回到26.5万人左右、嗯、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放大，因为26.5万人它大概就是长期的一个
平均，还是个平均、嗯、
对，反而是我觉得原本我们看上个月的时候非农月增30几万人，那时候还反而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强了、
嗯嗯、就是没有给联准会可以降息的理由，
对，
给他修正完之后看起来非农还好。
对，
那我们看到非农其实同时也会看失业率嘛、
嗯、
那我自己的问题，哎，反而失业率竟然会攀升，它算警讯吗？
我觉得失业率我们在过去一年常常会看到非农跟失业率分歧的一个状况嘛、嗯、那我觉得这个要去看说失业率它的分母是劳动参与人口，那近期的话确实在劳动参与人口表现是比较停滞，就是它回升到一个水平之后大家就停在那边，所以导致说这一次的失业率出现小幅的攀升、嗯、并不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失业的一个状况、
okay, 嗯、
对，那这个情形呢我们就要来去关注说，哎，那劳动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哎，是不是也没有在持续的改善呢、
嗯、
就我们观察数据的时候都要同步搭配很多其他的一些依据来综合去做一个判断嘛。就针对于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这个状况，我们看到其他的数据像是一月的一个职位空缺数还是持续的在下降、
okay.
然后每小时的薪资年增率这一次最新的数据也是下滑到 4.3%、
嗯、
那甚至呢、薪资的一个年增率啊，在第一季的一个淡季底下它的月增大概是只有 0.1%、
okay.
是两年来的一个低点、
嗯、
所以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劳动参与人口有稍微停滞之外，其他的一个数据都还是表明 劳动市场的供不应求状况在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再多观察几个月、啊、
嗯，所以我们从那个 JLA 那个非农职位空缺数看到，就是也没有说在大幅的攀升，其实有下滑的状况，然后薪资通膨的状况其实看起来也是有稳住
的放缓，
所以看起来美国劳动市场啊、
嗯、
就刚刚讲那三个数据已经从原本的刚刚讲的供不应求，过去几年供不应求已经慢慢的趋缓了、哦、那算联准会第一个使命看起来算是往理想的情境走。那大家知道联准会第二个使命其实就是通膨了，几天前、哦、我们录音的应该是两天前、哦、大家听到的四天前的、这个二月 CPI 公布了，这个如之前 Viviana 告诉我们的、哦、联准会官员最近不断的在讲，接下来联准会要看的呢就是服务通膨的进度。这一次 CPI 公布大家也都 focus 在服务通膨，有哪些讯号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这一次的 CPI 其实是双双的一个降幅不如预期啦，不管是 CPI 还是核心 CPI、嗯、然后呢我们其实刚刚讲行情的时候讲到，哎，为什么美元止跌了，为什么美债殖利率到 4% 有所反弹、嗯、都是因为这个
CPI
的一个数据、嗯、对。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一次的 CPI， 其实它整体的一个headline 的一个 CPI 为什么它的月增会回升呢，主要是因为受到汽油价格回升的一个影响、
嗯、
然后呢能源的一个月增它翻正到 2.26 个一个 percent。 核心的一个部分呢、上一次的一个 CPI 有聊到说房租的一个状况嘛，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住宅租金跟所有权月当租金 OER 的一个部分，因为房东的一个预期上面的一个波动导致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分歧、嗯、那这一次这个状况已经有改善了，所以这一次房东
认清了，
对，房东认清自己的房子没有办
法
租
这么贵，
对、嗯、这可能也跟那个降息预期收敛也是有关系、
嗯、
所以导致说这一次的一个房租的一个月增它就收敛到大概是只有 0.4% 左右的一个增长、
嗯、
那另外呢在服务的一个部分，刚刚 Roger 有提到服务的一个通膨也是非常重要、
嗯、
这一次服务通膨它的一个月增滑落到 0.6%， 原本是 0.9%， 但是呢因为它的一个基期开始下降，导致呢、我们这一次反而是看到服务的一个年增上升到 3.9%， 那这个东西就让市场开始有一点就是
担忧了、
对，担忧就是说、一直在讲服务的一个通膨，那现在通膨会不会就是降不下去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在讲到年初的时候展望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件事情了嘛，年初的展望的时候我们就对于今年的一个风险提出的其中一项就是讲到说、今年大家要开始关注通膨的一个基期开始下降了、因为呢2022年的一个俄乌战争嘛，它为2023年原物料跟商品都带来超高的一个基期，所以23年我们很容易看到能源通膨商品通膨一直大幅的下降。那再来的话服务这边前几年的一个薪资的快速增长还有房价的这种创高也是为去年的核心通膨带来了很明显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压抑。那今年呢基本上能源跟商品通膨没什么基期保护了、
嗯、
服务跟房租的一个基期也是在下降的，如同我们刚刚讲到嘛、聊非农的时候讲到说薪资还是一直在降，所以呢基期没有保护了之后呢通膨到底会怎么走。其实我们观察整个 CPI 的一个走势会发现它从去年第四季以来它的一个降幅就已经明显的在收敛了、
嗯、
就是越降越慢越降越慢的感觉。那现在呢市场对于通膨像是核心的一个 PC已经 2.85%、距离 2% 好像仅仅只有一个百分点不到的距离。 对、那这一段期间呢这一段的一个下降到底会不会更难，我觉得这是未来一到两季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服务的一个通膨持续的要来去关注它。
OK， 所以刚刚 Vivi 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在观察 CPI 的同时呢也要来关注 PCE 哦。那 PCE 如果在听 A 平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会知道 PCE 它是用了囊括了家庭跟企业消费嘛，那它是算出来这个通膨数据，那这也是为什么联准会现在也在看紧这个 PCE 的数据的一个原因哦。
嗯、
好，大家应该会好奇也想要知道说，好，基本面强是没有问题的，你刚刚讲的那数据都是 OK 的，那强到什么时候，然后另外就是它在这个基本面很好的时候呢通膨在中间会不会刚刚讲的状况它来乱，因为基期保护消失了，那最后还会影响到的是联准会就不降息了。
这些其实就都是这一次 MEO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啦、
嗯、
那这一次 MEO 主要会聚焦三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就是刚刚讲到通膨的这个最后一里路到底会不会更艰难、我们会试着从地缘政治、通膨预期，还有刚刚讲到服务通膨很关键嘛，那影响服务通膨最大的一个就业市场现在结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去切入探讨通膨到底会不会来乱。那再来呢，我们会来深入的来去探讨，就是说今年联准会到底是降息还是不降息，到底缩表还会不会继续做。其实我觉得可以在这个 Podcast 上先透露我们的结论啦，其实我们觉得今年联准会它必定会降息、就是必降无疑啦、那我们会在这一次的分享里面有三个面向来去提出说为什么我们认为今年还是一个宽松的一年，以及我们会试着去分析到底降几码才是合理的、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回到股市，股市其实才是今天的重点，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股市到底怎么表现，股市如果现在已经回头来反映基本面了，那这一波涨最多的科技股到底它有没有基本面支撑
下去、
还是它是泡沫正在形成。对，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让数据来说话。我最近其实有看到就是大家常常把就是这一波那个辉达的涨幅跟那个2000年那时候思科的涨幅叠在一起看，就真的你只看股价还蛮像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泡沫到底是在形成的这个主题确实是现在还蛮关注的。最后的话，当然我们也会照惯例的话整理出时间轴还有我们配置的看法，而这一次我们会特别点评几项重要的一个资产，包括说各大股市还有债市的一个状况以及原物料的一个市场。
好，谢谢 Vivi 哦。这一次呢除了 Vivi 会讲之外，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有最重要的 QA 环节哦。你有问题想要问 Viviana， 想要问 Rachel， 甚至想要对产业的部分有问题想要问定毛，你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MEO， 然后我们在线上直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点击资讯栏哦。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的内容了。下一个主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即将遇到的联准会有什么样的前瞻议题，我们先跟大家讲讲咯。好的，进到我们第二个主题哦，这一次聊的东西真的蛮多的哦。我们刚刚讲的比较远的呢，我们这一个主题呢来聊聊比较近的。相信这一集呢大家想要听的应该就是联准会了。我们也在这个礼拜哦发布了一个前瞻的快报，这个快报的主题叫做联准会 FOMC 考前猜题，两关键委员谈话藏玄机。那外界呢都在乐观的预估说，哎，今年一定会降息。刚刚 V 有讲到今年必降无疑，那下一次即将遇到的这个联准会呢，我们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还有联准会这一次就会降息吗？ Vivi 有什么重点吗？
好，那这一次的快报里面呢，其实呢Ryan 也把这一周就是即将要发生的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三大的一个重点呢列了出来。其实这一次的会议呢其实会非常重要，因为36912也是联准会的忌讳，
重要忌讳、
对，在忌讳上面呢除了每次都有的声明稿、会后记者会之外，他还会公布他的利率点阵图、以及他的一个经济
预
测。那这一次的三大重点呢，第一大重点呢当然就是点阵图啦、那我们认为说点阵图呢这一次它的一个其实不确定性是增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都会去观察这个点阵图的一个分布嘛，去看它的中位数到底在哪里。我们会发现说这一次点阵图的一个分布啊，只要有两位委员他去变动他的一个区间，那他就可以改变目前的一个利率预期，其实上调跟下调都有可能、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一次特别需要去关心呢？因为其实在联准会的一个揭幕期之前，两位的一个委员其实都有出来谈话，就是说认为2024年他们觉得降两码其实就比较合适、跟去年的12月给出联准会的一个指引是三码，其实又有进一步的收敛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大家要去特别去留意，就是说如果真的点阵图三码的情境改变变成两码的话、那可能就会去引发市场的一个对利率重新的一个定价，尤其是在这几周股市就已经是比较波动的一个状态下。
也就是说中位数现在是 margin 两个跑票就直接改变。
对、但是它可能往上跑可能往下跑，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发言，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
是，
好，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一次的机会有去公布经济的一个预期嘛、那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一次联准会非常高几率会去上修今年的一个经济预测，因为呢如同刚刚前面讲到，不管是非农的一个数据啊，或者是、我们今天比较没聊到零售的一个数据啊，在这几个月开出来都还是很稳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经济呢它非常有可能会上修。那通膨呢， 通膨会不会上修。其实在前几次的联准会的季会，它通膨是一直在下修的嘛，这一次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不去调通膨，或者是通膨甚至有上修，我觉得这次也非常需要去关注。因为一月的一个通膨在季调的因素之下之后已经超出预期嘛，然后二月的一个通膨如同刚刚讲到的它的一个也是双双的高于市场预期，虽然它还是在放缓的情况之下啦，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通膨会非常重要。联准会也一直讲嘛，它需要看到服务通膨进一步的放缓，它才会去对它才会去进行首次的一个降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三个这礼拜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呢，就是缩表这件事情。
是，
那我们在其实一月的 MEO 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超额流动性在今年很有可能会去用尽，那这时间点呢可能是接近年中的时候，所以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季了嘛。那三月的这一次会呢，其实我们觉得说它可能不一定会在本次就会去公布缩表的一个调整，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面开始进行讨论。不过呢，我们从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端来看啊，其实呢 ONRPTGA 都还有一小段的一个
buffer，
对对对，还有 buffer，所以我们觉得他可能不会在这一次讨论。这一次两年期跟十年期的一个美债殖利率分别回落到 4.5 以下，大概就是维持在十年期 4% 的一个区间嘛，所以看起来都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我们觉得缩表应该不会在这一次公布。
嗯，等于是说这一次联准会大家要关注的可能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利率点阵图会不会跟着改变，从原本的三码最后中位数跑到两码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联准会会不会上修经济预期，甚至会不会上修通膨的预期，这是给大家关注。
对，我觉得通膨可能不一定啦，但是还是我们会特别看一下这件
事情。对，反正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好，我来问一个程咬金的问题好了，就是说比较不好的情境，但还是问一下，今年有没有可能因为哪些因素让联准会从原本三码继续往下降，降到完全不降息。虽然说刚刚 Vivi 有提到可能是一定会降，但是市场还是有这个杂音哦。那刚好在这一次的届末期前，有两位的这个理事委员发言嘛，新上任的这个 Kruger 也有提到这个看法，就是他认为降息的看法。那我们请 Vivi 跟大家简述一下好了。
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你要说他是程咬金吗，我觉得其实问得很好，因为 我这一两周其实蛮多的企业演讲嘛，那其实
QA 都是这一题，
对，大家都是在问这一题到底哪个情境呢可能会不降息。我觉得这先回到联准会的双重使命，他联准会的双重使命就是他要维持就业最大化跟物价的稳定嘛。
对，
可是呢这件两件事情是不是一直都是一样重要的，这也是刚刚 Roger 提到新上任的这个委员他近期的一个谈话聚焦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就业跟物价是不是有时候其中一个会比较重要呢。就举例来说好了，今天的一个失业率已经是接近自然失业率了，但是通膨它其实还有一些下降空间的时候，那货币政策是不是就应该以稳定物价为主。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在聚焦讨论通膨最后一里路会觉得它可能会比之前更难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在这最后一里路啊，即使是说可能要牺牲更大的一个劳动市场来去换取通膨的一个下降，那联准会会不会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就说他会不会去延后货币政策的宽松来去先确保通膨回到 2%， 就算失业率高一点比预期的还要再高也没有关系，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很关键。那我觉得这个的一个症结点呢，就是说通膨下降路径是不是再度发生重大的不确定性。举例来说2022年的那时候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冲击啊，就是相对不可控的嘛，那它影响又很大，而且呢后来证实它也不是暂时性的。那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觉得联准会就有可能还会去先选择稳定物价胜过于确保就业市场的一个最大化。所以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情境下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联准会它会先不去做降息的动作，然后呢去先确保通膨确确实实降下来了才去讨论降息。但其实我们目前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嘛，即使年初那时候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我们在 Podcast 上应该也分析过很多次，就是它的油价运价的一个影响都不是全面的一个供给侧冲击啦。
谢谢 Vivi 帮大家做简答不过大家知道联准会委员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我们 Ryan 也很努力把这些官员的发言他们的背后的这些理论啊跟佐证，我们可能发现这库勒讲的供给突信啊，或是再回到这个泰勒公式去算出来说联准会刚刚讲的 Vivi 的结论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现在也在看我们的快报呢，也可以去细看我们的这个委员他佐证的内容为何，一起来学习一下 那最后一题啊，我们就问第二个委员好了。第二委员大家比较认识啦，就是 Waller。 Waller 是不是就是明日之星啊？他就是可能是下一届的、這個、
对，
这个
所以他的讲话其实每次都会对影响市场很大。
好， Waller 他就有表态，就是哎、未来缩表可以放缓的论调哦。 Vivi 你这样读完之后，你觉得他缩表的进度跟方向会怎么改变吗？
其实呢，我们之前讲到很多次嘛，就是说超额流动性 ORRP 今年持续下降会是一个隐忧、那我们觉得说联准会它应该会比较高的几率在发生这个隐忧之前，就是 ORRP 用尽之前呢，会去调整它缩表的一个步伐。所以我觉得即便三月的时候它不会去公布这件事情，但是如同刚刚讲的，委员一定也会在这一次开始讨论。因为现在 ORRP 大概就只剩4000多亿，如果按照缩表继续维持每月950亿的一个速度的话，那稍微算一下四五月可能就用完了、就是当然可能你不能直接这样算，但是可以稍微有个时间的概念、对，那现在这个950亿是怎么说呢？这个950亿就是每个月600亿的美债350亿的 MBS 持续在进行嘛、所以呢之后到底它会去怎么调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现在殖利率曲线还在倒挂，就是它会不会是透过操作不同天期的一个债券不再投资，那它可能就会很直接去影响到债券的需求，间接的影响到殖利率，然后呢再去影响到倒挂这个现象。
你讲到殖利率曲线倒挂，我相信很多投资人现在才会突然想到说对，现在还在倒挂。
对，好像没有人在在意倒挂这件事情。
还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倒挂它确实、我觉得
还是不健康的。
对，我觉得它对股市可能不是真的大家说的、就是一定倒挂就一定会就是空头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一直倒挂下去它确实会对金融市场就是又像是银行的金融机构会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被解决啦。那刚讲到就是说缩表这件事情的调整会不会去影响到殖利率呢？我举例来讲好了，如果它这一次的一个600亿里面的一个美债它是暂缓短天期的不再投资，等于是说以后、宣布之后到期的这些短债联准会就会重新买入，那短债的价格是不是就会上涨、那短天期的殖利率就会下跌，
对，
那殖利率曲线倒挂就会缓解。所以到底他会不会去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啦，可是呢从委员的一个谈话可能可以看出一些方向，像是刚刚 Roger 提到 Waller 他其实就在公开发言里面有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可能会去透过短天期的一个公债的这边调整来去反映在之后缩表上面、所以这些其实都写在这周里面的一个快报里面啊。那到底会不会去透过缩表上面的一个暂缓去做一些期间上的操作来去收敛殖利率曲线的倒挂，其实也会影响到今年债券的一个投资。
我们在快报里面讲到的这个国库券其实就是刚刚 Vivi 讲到的就是短期的公债，一到两年的这个美国公债，所以其实联准会的用 Waller 的讲法来看的话，其实他就是想要去把短债殖利率再往下压嘛，然后让这个长短天期的这个倒挂的状况可以得到缓解啦。那实际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礼拜四 对会把这个
他没有直接讲到说是为了要缓解倒挂、但是如果是照他的这个方式做的话，
猜测他的意图，
对，我们预测可能殖利率曲线会有一些改变发生。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内容。我们这一次的 Podcast 其实 cover 很多啦，从基本面，然后美中台都讲了，然后一路也讲到了这个联准会的一些状况、希望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 FOMC 的会议，或者说最近近期你对于这个股市处于高档、是不是有这个回落的风险，有这样的疑问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帮你解答。当然如果你要比较了解2024年甚至在2024年 Q2我们怎么样去做投资策略，去做一些改变呢？还是邀请大家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次这个 MEO、这个线上展望，我们会带给大家2个小时不断电的内容哦，包含了大家现在最想了解的投资议题啊，一个就是通膨的最后一里路是不是会更加困难，那再来就是联准会会进入降息循环的三大原因，那最后一个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现在 AI 领头冲刺嘛，那科技股是否会遇到泡沫呢？这些议题我们都会在这一次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请 Viviana 跟大家做一个完整通盘的了解。那当然最后还有学员最期待的 QA 环节啦，我们 MM Podcast 最红的来宾之一也就是定锚啦，又被我们邀请来那会把这个产业的投资问题啊，譬如说你现在了解想了解说CoWoS 的产能状况，然后 AI 会持续支撑台股的制造业吗？甚至是半导体之外还有什么投资机会，这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资讯栏连接点击进去之后呢， 把你的问题留下来，我们会把你的问题呢来问定毛，来问 Viviana， 甚至来问 Rachel， 好好的来回答一番。那我们每次的 MEO 啊，只要你是加入我们这一次的展望，我们都会有电子版的讲义可以让你带走，而且呢你只要加入呢，就会在期间内可以无限的观看，大家对于不懂的环节呢可以重复的去探索、哦、利用我们的电子版的讲义一起来交叉来学习。那 M 平方的订阅会员呢还享有价格的优惠哦。那以上种种资讯呢都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在2024年 Q2 的投资呢可以更顺利，更有投资的一些洞见了。所以结论就是3月28号晚上7点我们准时在线上跟你见面咯。好，这一次呢就是我们 Podcast 的内容了，那喜欢我们的内容呢记得下方给我们5颗星，并且给我们评价，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
拜拜。